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次的欢乐空间。今天我们有三位很特别的客人，一位是母亲，两位是女儿。那母亲呢叫海女啊，她在墨尔本的一家华文媒体当记者。那同时她的两个女儿呢都是混血的小女儿啊。那么大女儿呢叫维多利亚，小女儿叫安娜。今天他们一起来到我们的播音间，跟大家聊聊他们的生活，聊聊两个孩子的中文教育和他们一家人呢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是怎么样和谐共处的哈。那为什么要采访他们呢？是因为我们在圣诞节前举办了一个摄影活动，收到的第一份稿件就是这两个女孩子维多利亚和安娜他们的照片在圣诞树前面，而且他们用中文和英文分别给我们留了言。当时我们的同事都觉得，哎呀，这两个女孩子太可爱了哈，他们的中文讲的也漂亮，英文讲的当然是更好听哈。今天我们就特别的请海女和她的两个女儿维多利亚和安娜到播音间来分享一下他们的生活。海女你好。
你好刘江，听众朋友大家好。
安娜你好。
你好。
维多利亚你好。
你好刘江叔叔。
你们今天都是第一次来到 SBS 电台吗？
对。
那你看到这个电台什么感觉啊？
很特别。
很特别。
有很多电脑和microphone，
很多电脑和麦克风哈。你觉得印象当中电台是这个样子吗？
是，
就是这个样子。
对。
安娜吗？
我想的不是那样的，我想的是我们三个都有一个屋被采访。
哦，你想的是每个人都单独坐在一个房间里边单独被采访。我们现在大家都坐在一起，你不觉得更高兴吗？
更高兴。
更高兴，太好了。好，那我们先请海女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您是嫁给一个澳洲人，能不能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故事，您的过去，原来在中国什么地方，是什么时候来到澳洲，是怎么样嫁给了一位澳洲的先生？
好，我和老公 Michael， 我给他中文名字叫运来，
运来，
对，好运来的意思。我老公呢是地道的澳洲人。我们在2002年的时候在北京一个非常美丽的夏天的午后认识的。老公就是虽然长了一副外国人的脸，但是他特别中国化。在认识我之前就曾经去北京工作。我们的罗曼史呢就是像所有跨国婚姻一样，一开始很浪漫，也都很简单。一路走来结婚已经12年了。我们共同拥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其实今天老公昨天晚上说呢祝你们好运，然后他也说尽量来，但是他工作实在太忙了。他在澳洲一家电信做部门经理。
所以很难脱身哈。那你说你是2002年，就是说是14年前就在北京认识了你现在的老公哈。那那个时候你就是在北京工作，你就是北京人吗？
不是，我是辽宁人。当时去北京一家媒体做实习生。然后呢和朋友们聚会，和老公相识。当时呢在北京呢有2002年有北京奥林匹克手机网络工程。当时我老公做技术指导，带领几名员工去那里工作了有1年。然后呢也都是和朋友们相处，因为我老公也特别喜欢中国文化。也是偶遇。
那你说了你跟他成为好朋友了。成为好朋友交往很浪漫，这是一回事，但是最后你决定嫁给他，而且呢因为要嫁给他所以来到异国他乡生活，这是另外一回事。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当时你是怎么样来做出了这个决定？
我天生就是比较傻女人那样，就是没有想过太多。遇到老公呢真的就是也是一直人的一种宿命吧。见到他就特别感到亲切。然后为人也特别真诚，然后我们家里也都特别喜欢他。亲戚朋友都觉得我们很合得来。然后就结婚了。
还有一个问题哈。你说 你的老公虽然长了一副外国人的面孔，但是比中国人还中国人，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跟大家具体讲讲？
对，这样的事情真的很多。回想起来，记忆深刻的就是到澳洲以后，生我们家老大的时候，中国人都有习俗的坐月子嘛，哈。当时在昆士兰是正值盛夏，打空调都是热汗淋漓的。我的老公呢，就是挨着这种酷暑。自己在阳台傍晚的时候就抱着一个冰袋儿，我说你实在是太热就打空调吧，他说不要打，这是你们的风俗，也是对你身体恢复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就是我还是忍这些吧。
所以他为了尊重你们坐月子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和需求而不开空调，不管多热都不开空调。
然后他很胖，我就觉得真的很感动
啊。那他是怎么知道说中国人生孩子需要坐月子，而坐月子时候是怕着凉不能开空调，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这都是我跟他说的。
哦，对，你跟他说完之后他表示尊重，所以你觉得他比中国人还中国人。
是。
可是在你嫁给他之前，你怎么觉得他好像很懂中国文化，也很尊重中国文化呢？
在这之前呢，我曾经也看到他在，我们2002年认识之前，他就有几次去中国工作的机会，去四川的重庆啊，其他一些城市。然后我看到他非常的就是，喜欢中国的一些名山大川，到处旅游啊，然后当地的文化他都特别喜欢参与。
那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之后，你来到了澳洲之后，这个跟你原来在中国辽宁和在北京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是完全不同了。
真的不一样。
你来了之后，你自己有没有感受到一点说这种文化上的异同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冲击？
其实就是说，尤其就是我们在那个跨国婚姻这块哈，身在其中呢，我中西文化这种碰撞肯定是时时都有，但是需要你去从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和
疏通。
对，
有什么故事给大家分享？
比如说哈，我还是生老大的时候，出生第二天，因为可能是中国的习俗嘛，我母亲就想喂孩子一点水，当时母亲端了一次性杯子嘛，然后想用一小匙，刚刚要端起来，我老公就非常急，他不会说汉语嘛，他就把杯子拿走了，然后这个杯子的时间就是挺不开心的，因为当时母亲一片
好
心嘛，
心
哈，可能是中国的丈母娘就是一时就想不开，觉得这个女婿一点都不懂礼貌，当场的那个澳洲的护士也是都走到前面说，这个是澳洲人的一种习俗，在孩子出生6个月以后才可以喝水，这个到现在我也没有经过去什么验证一些科学那个验证哈，但是具体说来可能是还是有一定的科学根据吧。喂水是澳洲人最忌讳的，在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
我想他一定是有一定的道理在里边哈，否则的话在医院里边的护士都是执行这样的规定。
对，
但是我相信当时您的母亲一定是心理上很受伤。
对，
因为他把你们都拉扯大了，他觉得自己是很有经验的哈，那在孩子刚出生之后喂一点水好像他觉得对他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
是，
尤其是遭到了这样的拒绝甚至是批评哈，那最后您母亲她是怎么样想开这件事情的？
因为母亲也知书达理，她想想还是因为女婿是外国人嘛，从外国人的角度我们要想一定是有他们的道理。后来我老公也跟母亲道歉。这事儿就是典型的中西方文化的碰撞。
哎，我很有兴趣知道当时你处在中间，你是什么样的态度，你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你怎么样去想办法在你先生和你母亲之间去沟通？
我当时也很生气，当然站在母亲的一边吧。我说你也太粗鲁了，
啊，
为什么把水杯直接就抢过来，这样很不礼貌哈。在中国5000年文化历史，我们中国人最注重的就是尊老爱幼嘛。
嗯，
这样的话对母亲是一种不尊重。
嗯，
但是后来呢，产房的护士也都给我做了细致的解释，我也就有一些理解吧。
嗯。好，那在一方面你说呢，你的先生他叫 Michael 是吧？
对，
中文名字叫
运来
很有意思的名字哈。您说他对中国文化很了解，同时您举的这些故事哈，尤其是坐月子他那么热不开空调，
对，
他对中国的文化习惯非常尊重。
嗯，
那在另外一方面，你从中国来到澳大利亚，跟他生活在一起，一定也会接触他的家人，接触他的朋友。
嗯，
澳洲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些文化习俗、生活习惯，除了刚才你举的这个例子，6个月之前不能给小孩喂水之外，哈，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事情你也碰到过？那你怎么样从不熟悉到熟悉，从不理解到理解，而从一开始就要对他们的习惯也表示你的尊重？
嗯，这样的例子也很多。我们曾经去他的弟弟家，这个弟弟呢在一个乡村，真的很高兴，也是好几年他们都不曾见面了。
嗯，
可能西方人这个亲情还是比较淡薄，和中国人家庭观念啊，亲朋那个好友这个观念还是相比较淡。
嗯，就是独立之后，
对，
一般的彼此间的联系就不像我们中国人那样密切了，
对，
是吧？
对，
嗯，
当时我们早晨到那儿，然后去当时的一个，因为都很累嘛，就是到一个快餐店，他的弟弟呢自己就去买了一个波格自己吃上了，然后我就感觉这点就特别不理解。
嗯，
每个人都买自己的，我就觉得这弟弟一点怎么没有一点那个亲情这种观念哈，
也没有问问你们，
对对，
饿不饿，
也没有问，
要不要，
对，
嗯，
回头呢到中午的时候呢，他们去出来，到他家里，但是家里中午给我们准备了特别丰盛的午餐
啊，
一顿美味的澳式的西餐，很
可口。所以人家，哎，
嗯，
人家这个待客已经是都有安排了，是吧？
对，所以一开始就很萌，很觉得哇塞，这是什么动静？就觉得，没有人情啊。但后来还是悟到了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习俗。
嗯
嗯，
不过这个好像也是有点奇怪哈。
嗯，
一般如果他自己饿的时候想买吃的，接来的客人一般来讲好像会至少问问哈，是不是需要吃点什么东西啊？
嗯，
那当然说，您在跟他们处长了之后，每一个人还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做事的方式啊。
嗯嗯，
我想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因人而异。我们要做的就是对他们个人多少年形成的习惯的表示一种基本的尊重。
对，
嗯，那还有什么其他故事跟大家分享？很有意思
啊，分享故事很多。
嗯，
从另一方面讲呢，就是西人这个，其实他们还是很重视朋友之间的友情的。
嗯，
像我老公，那会儿我们在昆士兰的时候，他是昆州的一个整个昆省的手机网络的工程的经理。
嗯。
他们每周四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和几位员工一起吃早餐。
嗯，
有5到6位，每周四坚持了数年，觉得这个也挺让人感到很温暖。
嗯，
尤其我刚到那时候怀老大，然后到每天早上去，大家很随便的聊天。
哦，家属也都参与？
没有家属，我是特例。
嗯，
因为他们老公觉得我刚到那儿没有朋友。
嗯，
然后也让我和他一些朋友见面认识。
嗯，
然后大家也都特别开心，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认识他们的家属，还有一些孩子。
嗯，
送我一些小礼物。
嗯，
觉得西人并不是
那么无情无义。而且我想作为您的先生跟自己的下属的员工，如果有这样的经常性的交流哈，
嗯，
那可能对公司的情况，对员工的这种情绪啊，关注的事情啊，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了解和理解。
嗯，
其实真的是很好哈。那说说您的工作。
我的工作，
哎，来了澳洲之后，对很多大陆的朋友，包括 嫁给当地澳洲人的这些朋友们来说呢，
嗯，
一件很苦恼的事情就是他们来了之后，原来在国内都有自己的专业啊，来了之后呢，要想做回自己的专业，或者说做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工作呢，其实都面临了很大的困难。首先来讲就是一个语言关。那您在做自己的工作，原来您在国内做媒体，
对，
那
我做记者做了八年，
做了八年，来了澳洲之后，您的工作状况是怎么样的？是一直就当全职太太呢，还是说一直也想做工作呢？
我呢，到澳洲以后呢，做了十年的全职主妇，一心扑在孩子身上了。
嗯，
其实这个现在回首起来，确实荒废了自己的专业。但是同时呢，我也特别欣慰，也觉得值，因为把两个女儿培养长大了。
嗯，
这也是做母亲最大的一份幸福。但是我觉得我给大家身边的朋友们，尤其像我们的女性朋友们哈，我的一些见解，希望如果到澳洲以后，首先要考虑就是读一份自己的专业，喜欢的专业，然后呢
去读书
、充实自己，然后找一份工作，这样的话你就特别觉得生活更加充实。
嗯，
总之呢，这也是因人而异吧。
不过您是什么时候来到墨尔本的？
我来墨尔本将近四年了。
啊，这也是先生工作的调动。
对对对，然后我的妹妹在这边，我也是和妹妹团聚吧。
然后您在这边，在大洋传媒找到了一份记者的工作。
对对。
那能不能简单跟大家说说，您都做什么，都写什么，怎么样去寻找题目，怎么样去反映澳洲这个社会的华人的生活？
其实离开自己热爱的新闻传媒事业已经十年了，现在工作一年来，我感到找到了从前自我的感觉，就采访嘛，还要深入到生活当中。我喜欢写老百姓的故事，写我身边的故事，华人的角度，就是华人励志积极向上的好多题材随处可见，
随处可见。
嗯，
能不能够简单跟大家说说您是怎么样发现值得写的人、值得写的故事、值得写的题材的？因为我听说有些做媒体的人说真的不知道写什么。
其实这个就是保持一份热情的心，对生活一种积极的态度。像我身边，比如说我现在是在澳洲维州华文作家协会做中文秘书，有一些我们协会的作家老前辈，他们都是在海外传承中华文化，一直兢兢业业的，默默的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就是很让人感动啊。
对，
所
以我从年轻人的角度，我们更应该向他们学习。
您刚才提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您说他们都兢兢业业的在海外传承中国文化。
对，
我们华人来到澳洲，我们喜欢这个国家。那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人和故事让您觉得特别的励志，特别值得写？而这些人他们主要的是想方设法融入澳洲这个社会，学习澳洲当地的文化。
这些也比比皆是啊。比如说一位上海的青年叫尼克，他是我们老公公司的一个部门经理。这个小男孩就是80后，他就是一路参加，从留学毕业到找工作，经历了一番坎坷，最后在澳洲的职场上创造出自己分内的一份业绩。所以得到澳洲人的赏识，也是华人青年在这边努力向上的一种令世人佩服的一种积极的表现。
所以这样的题材，这样的人物，你都愿意去采访，去写他们哈，太好了。刚才你说做了十年主妇，你觉得你把时间都荒废了，但是你比较骄傲的就是你养育了两个很好的女儿。现在我们就来说说你的女儿啊。其实看到这两个可爱的女儿，你这十年真的是取得非常非常大的成就，就是让这两个女儿身心健康的发展哈，非常好的性格。那维多利亚和安娜，我想问问你们了哈，你们自己的妈妈是个中国人，
对，
爸爸是个澳洲人，
对，
那你们觉得你们跟别的孩子朋友啊，你们的同学啊，一样不一样呢？
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我们很幸运，我们会讲两种语言，所以在学校可以用中文向中国来的小同学，新来的，我可以帮着翻译，还是帮着他。
你已经帮助你的小同学们，新从中国来的，来做翻译了。
对，
太好了。 那还有什么不一样呢？
每年我们都会学每个国家的一些历史什么的，然后妈妈就可以来学校帮同学了解中国的更多方面。
你妈妈还到你们学校给你们的同学们去讲课？
对。
哇，太好了。那安娜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能说中文，和别的孩子也能说两种语言，但是他们说的国语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妈还是爸是来不一样的
地方。哦，有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不一样的地方块都是有不一样的语言，和他们肯定说的也是不一样的语言。
不一样的语言，那你们现在能够说中文，能够说英文，你们觉得跟别人不一样，那能不能够用你们的中文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表演一下啊？背首诗或者唱个歌呢？
我会背首诗。
好，安娜，你现在几岁了？先告诉我们。
我8岁半。
好，我们现在听听8岁半的安娜给我们背一首诗。
江河。古老的中国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叫长江。古老的中国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叫黄河。长江是中国最长的江，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它们从西流到东，哺育着中华大地。我们爱长江，我们爱黄河。
哇，呵呵，太棒了，太棒了。我是学播音的，讲中文要特别讲究，别人谁说的中文准不准，我一听就能够听出来。你的发音太棒了，祝贺你哈，安娜。
谢谢。
真的好。那维多利亚给我们表演个什么呢？唱首中文歌。
我陪妹妹唱一首国歌。
中国的国歌。好啊，一起。
起来，不愿住，努力的人们，把我们的双手筑成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不怕绝。
最后的吼声，
起来，
我们
万众一心。非常好，非常好，太可爱了，你这个两个女儿哈。我现在就想问一个问题，我特别好奇，就是在澳洲，爸爸是澳洲人的这样一个文化背景出生的孩子，他们的中文怎么能够学得这么好？虽然你是中国人，因为我知道，在很多这样的多元文化的家庭当中，在澳大利亚，好多孩子到最后对于学中文其实都不是那么热心，不像这两个孩子那么努力了。为什么在你们家是不同的呢？
这问题特别好。其实说来哈，就是中西跨国婚姻的孩子哈，语言继承母语这方面，我个人觉得有的家庭就像我们这样，比如说母亲也是让我从中国来，但是他们夫妻双方都是用英文和孩子交流，我身边这样的例子也很多，有很多混血儿，他们听得懂汉语，但是他们拒绝讲汉语。大概孩子们觉得很难。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份坚持，尤其是母亲，要从小和孩子坚持说汉语。无论你到哪一个国家，孩子是我们最担心的，不是英语，
而
是汉语。所以要坚持去说。不要考虑说，有的家长非常担心说，如果孩子在掌握语言，比如说很小的时候，2到3岁之间，他们很难去掌握这种转变。有的很多家长担心一种语言说不好，两种语言更耽误。其实这个有事实是在那儿，我们家小的当时1岁半的时候，他就有一小段困惑的时间。他是和我和姐姐，我们经常是汉语交流，所以他还是汉语比较说的 流利，
嗯，
但是跟父亲说英语的时候，因为我老公不会说汉语，
嗯，
他跟父亲交流的时候，他觉得有点难。他说：“如果爸爸会说汉语，多好呀！”
嗯，
他急得直哭。我和他姐姐就说：“嗯，你还小，我们要坚持，一定会突破这个困难时候。”
嗯，
到后来他现在跟父亲对答如流，
嗯、
英汉。讲的都非常流利，
太好了。
嗯、
那
就是一个过程
啊。那他的爸爸对他们学中文是不是也是非常的支持？
对对对。
因为我在想哈、
嗯，
如果我是家里边的男主人，
嗯，
那我的太太和两个女儿三个人坐在那儿一起说的一种我不懂的语言，经常我会感到有一种失落啊，甚至有一种担心哈。那作为这个爸爸，是不是要特别对此很宽容、很理解、很支持，所以你们才能够这样的坚持下来？
对，这方面我老公也特别，他是一个很开朗、很开通的人。
嗯，
他以我们为骄傲，他喜欢听普通话。
即便他听不懂，
对，然后他也能说一些简单的
啊，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两个女儿都是他的老师，这也是家庭其乐融融一个方面。
太好了，安娜刚才说了八岁半，维多利亚现在是多大了呢？
我11岁，
11岁了，那你也还要去中文学校学中文吗？
对的。我还有很多要学，
还有很多要学，是每个周末都去中文学校是吗？
每个周日，
每个周日。那在你自己读书的学校里边，有没有中文的课程呢？
没有，
没有哦，所以你只能是每个周末去中文学校来学习哈。那能不能够告诉我们说，你学中文一直是非常开心吗？有没有觉得老师留的作业太多了，太难了，要写这么多的字？自己觉得好像不是很喜欢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当然有时候有难处，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中文，因为妈妈曾说过，我们要是学会了中文，就可以在中国买很多书，
就可以看很多中文书。
对，
哇，太好了，
看得懂
啊，太好了。那安娜，你学中文，你觉得什么最难呢？
我学中文时候是。最难的是拼音、
哦、最难的是拼音，不是写汉字，
不是写汉字。
写汉字你觉得很容易？
我觉得挺容易的，因为你就得写，但是拼音你得自己用。
嗯，那拼音怎么难呢？是它的声调难吗？
是它声音，
它的声音。那你后来自己怎么克服困难？现在你不怕拼音了吧？
我有点不怕了。
不怕了。那你妈妈刚才说，只要坚持，就能够取得好的成绩，是不是？你觉得坚持在学中文里边？
我觉得我挺坚持，因为我原来考的都是96分，但是现在我考的都是98分。
考中文考98分啊、嗯！你太棒了，原来96分已经很好了，你知道吗？
嗯、
太好了，那。你在跟爸爸讲英文的时候，翻过头来要跟妈妈讲中文，跟妈妈姐姐讲完中文又要去跟爸爸讲英文，你要来回的转变，你觉得很难吗？
不难，因为我都知道咋说了，我就能。
你都知道咋说了，你妈妈的东北味都出来了。太好了。那维多利亚，你有没有过就是说跟你爸爸讲的时候不自然就跟你爸爸开始讲中文了，那跟你妈妈讲中文的时候，跟妹妹讲中文的时候，哎，一不小心就出来英文了？
跟妈妈、爸爸和妹妹没有过，但是有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早晨跟妈妈会说中文，然后到学校跟同学说
中
文。
说
中
文。那同学会怎么样啊？你在说什么？
对，
其实好像这个会经常发生哈。像我们在跟朋友讲英文的时候，讲着讲着忽然就说出中文来了。不懂英文的朋友讲着讲着讲中文的时候，忽然一个中文词就卡住了哈，就出来个英文词，这种都是很正常的。那你现在是不是两种语言的转换你觉得很舒服？
现在很舒服。
很舒服，太棒了。哎呀，希望将来你们能够到中国，让你妈妈买好多的中文书，好多的故事，你们都能够看得懂。
因为原来都是妈妈，我们睡觉的时候妈妈给我们念书，所以我的愿望就是自己能念，
自己能够看懂。 太好了。那你周围的同学朋友里边有没有也是澳洲人，但是他们也很喜欢中文，你们平常一起可以练中文呢？
我三年级时候是有一个同学的，
是澳洲同学的，也在学中文哈。那后来呢，分开了？
对，但是后来他就说太难了，他就放弃了。
就放弃了，哎呀，太可惜了哈。那海女还是要再回到你那儿哈。
嗯，
我们从语言再引申到其他的更广泛一点的教育领域，就是说在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你和你的先生是不是因为这种文化背景的不同也会有一些摩擦，也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其实说起来还是中西文化差异哈。
嗯，
但在教育孩子身上呢，我和老公还是有一种默契。因为我从小就是父母对我们很宽松，我和妹妹学习上都不受父母的一份
影响。
对。
嗯，
在孩子方面呢，比如说他们学习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身边鼓励。
嗯，
取得成绩也非常好。我老公呢经常也是夸奖他们。
嗯，
我们从来不给孩子施加压力。
嗯，
这一点孩子自我是感觉非常轻松。
那在这一点上，你是不是你个人是不是更有点好像是像是西方式的这种教育方式，而不是说中国的母亲要给孩子加很多的，除了这个上学之外，你还要学法语，还要学芭蕾舞，还要学网球，还要去学画画，是不是你不会给孩子们加这么多的额外的负担？
嗯，对，您说对了。我呢虽然是中国的女人，
嗯，
但是我确实从小我性格就非常开朗，就觉得孩子，尤其孩子，也给他们一种轻松的环境。
嗯，
所以学习他们是自己靠自觉，我只是说有的时候督促开作业的时间。
嗯，
他们都很轻松的学习。
那你作为中国的，来自中国背景的中国文化的家庭主妇也好，或者说是一位女士也好，
嗯，
你一定也有其他的类似背景的朋友，他们在这边也要教育孩子，也要把孩子送到学校去。那你觉得你和他们在对孩子教育问题上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你们对孩子未来的一种期待是不是也有不同？
嗯，当然所有的家长都期待自己的子女能够将来成就一番事业。
嗯，
但是我个人觉得孩子的天性还是在于自由，将来的自己的学业还是要靠一份天分，
嗯，
和自身的乐于去努力，而不是家长去施加给的一种努力。
那你对你的两个女儿未来有什么样的期待？你是觉得她们将来衣食无愁、身体健康、快快乐乐就好呢？还是说华人的孩子他们也应该有一种很好的职业啊，受到很好的教育，去读最好的大学，或者当医生，或者当律师，或者当会计师等等等等，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期望？
我身边朋友呢有很多，像西人和华人都有，我们也一起在一起谈论个孩子这些将来的成长话题。我个人觉得我还要就是顺其自然，孩子们选择他们喜欢去做的，将来从事他们向往的一职业，生活平平淡淡，快快乐乐，身体健健康康，这些都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家两个宝比其他的孩子，就是特别注重学业的孩子，还是很轻松多了。
和我妈妈告诉我这个三毛说的，快乐就是有饭吃，有妈，有爸，有学上就是快乐。
你妈妈告诉你的，这是三毛说的。你知道三毛是谁吗？
三毛是有三个头发的。
张乐平，
张乐平笔下的小三毛。
好，中国的非常著名的漫画家张乐平老先生的笔下有这样一个人物哈，就是一个小孩。
嗯，
那他对幸福的理解就是有饭吃，有妈妈，
有饭吃，有妈，有爸，和有学上就是快乐，
和有学上。 那你是不是觉得自己非常快乐呀？
觉得是。
嗯，维多利亚，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也很快乐？
特别快乐。
特别快乐，我听着怎么那么高兴？我觉得做你的女儿，做你和 Michael 你先生的女儿，这两个女儿她们真的是太幸福太幸福了，因为他们真的是活得非常快乐，而且学习中文都是发自内心的愿意，而且呢，没有任何其他的额外的负担，这样就给了他们一个很完美的童年。我曾经碰到过澳洲的朋友，我跟他们讲了我们的孩子在中国读书的时候是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我说你们这儿的孩子怎么都那么放任自流，下了课也连家庭作业都没有，然后人家就问了我一句话，说你们的孩子有童年吗？我再也说不出来了，完全不一样的理念啊。那还有一个小问题，我知道我接触的华人朋友一模一样的一种情况，丈夫是澳洲人，妈妈是华人，生的是两个儿子，丈夫曾经跟我抱怨说，我对你们中国的文化我很尊重，但是有些事情我真的不懂，为什么学校通知孩子要去考试每个人带一支铅笔，他的妈妈非要让每人带两支，说带一块橡皮他非让带两块，总是担心一块橡皮丢了或者一支铅笔折断了要去削铅笔的时候会浪费时间。我跟他讲，我们这是有一种危机感，这跟我们的历史是有关系。那我不知道在你们家里边，像这样的不同的文化理念，会不会也会直接或间接的折射到孩子的教育问题上？
嗯，这方面呢，我感觉就是还要去站在对方去理解。
嗯，有没有过什么样的事情，你觉得哎，真的这一点小事就反映出了不同的文化？
像我老公哈，他经常就是如果两个孩子嘛，他们年龄相差也不多，有的时候妹妹就耍脾气，姐姐就会谦让，这方面我就总是在去协调他们。然后老公呢，他就会单独带他们一个人出去，然后呢在和他谈话，带他去他喜欢的地方玩，然后随时就
慢慢讲道理。
对，他们西人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西人家庭孩子也很多嘛，所以我感觉他这个教育的方法也很值得借鉴
啊，真的是哈，
对，
不在另外一个孩子面前去批评
对
一个孩子，
对，
而是单独出去慢慢给他们讲道理，而且你说了还要带他们去他们喜欢的地方，高兴的地方，在他们情绪很舒缓的时候，很快乐的时候来跟他们讲道理。
是，
哎呀，今天你讲的这些话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虽然没有小孩，但是我相信我会把这些道理呢转述给其他的我的华人朋友们哈，大家大概从中都能够多少受一点启发。非常非常感谢海女，我知道你的名字叫郑伟，
对，
那是在墨尔本的一个大洋传媒的记者哈，带着他的两个可爱的女儿，11岁的维多利亚，还有8岁半的小安娜，今天呢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跟大家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听到两个可爱的女儿给我们朗诵的诗和唱的歌，还有他们谈他们在家里边的这种幸福快乐的感受，让我非常受感动，相信听众朋友们也一定受了不少的启发哈，非常感谢你们。
啊，谢谢刘江。今天确实我们非常高兴，第一次坐在播音室，感谢收音机前的朋友。
谢谢大家
听我们说话，
和谢谢刘江叔叔，
谢谢你们。